子胥来到了远近闻名的比卢院。他一边拾级而上，一边仔细观察着这里的地形地貌。进了山门，又特别留心庙里的神龛、神殿和两廊下的各种壁画。果然，这座依山而建的寺院不但气势宏伟、装饰豪华，而且道路曲折、神秘莫测。伍子胥正一边走一边左右观瞧，突然肩头被人拍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史建梅。今儿史建梅也化了妆了，穿了一身布衣布裤，他哪还像个一品诰命夫人呢，分明是一位农家妇女。伍子胥把他上下打量一番，笑着说：嘿呦，嫂子，您怎么也来了？史建梅左右看了看，压低了声音说：嗨，你大哥怕你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再迷了路，这不让我赶来照应你一下。走吧，咱们到上边看看去。说完给他递了个眼色，伍子胥心领神会，急忙跟着史建梅往后院走。俩人转过大佛殿，来到后院，都不免心中一惊。前边佛像庄严，金碧辉煌，可是这后院却荒凉败落，杂草丛生，一道矮墙把前后山隔成了两半。后山上几座小小的佛堂破败的不成样子，说不定哪天就会坍塌了。矮墙边上一座小角门前站着一个小和尚，显然是在这把守门户的。伍子胥径自走过去，那小和尚果然上前一步拦住了他的去路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留步，后边虽然殿堂败落，却是高僧念壁之处，乃本寺的一块禁地，方丈有法旨，不准任何人擅自入内，望起恕罪。伍子胥急忙双手合十，十分虔诚地说：小师父，信民乃是万里迢迢从长春赶来的，是特意为替家母还愿来的，想要当面拜谒即将圆寂的姓名佛爷，恳请小长老代为疏通疏通吧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休要责怪，此事方丈有令，小僧不敢做主。伍子胥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，让那小和尚看了看。小师父请看，这是家母让我带来的2000两银票，让我一定要当面敬呈给姓名法师的，如果不能一见，那我怎么回去呢？小和尚看了银票，眼睛一亮，好家伙，一出手就是2000两啊，看来今天是碰上大施主了。那可不能让他白白走了。看来啊，这钱可真是个好东西呀。俗话说，出家人不爱财是多多益善。小和尚一看见这2000两银票，那跟刚才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。他微微一笑，又施了一礼说：阿弥陀佛，那要不就请施主先到前面的斋房里吃茶等候，待小僧回明了堂头大师父再做定夺如何？好好好，那就多谢了，请小师父带路。这个寺庙啊，果然是够大的了，能吃茶休息的地方也特别多。这小和尚却七拐八绕的把他们俩领进了一个小偏院。这小偏院嘛，也是苍松翠竹，十分幽静，一座小佛堂坐落其中。门上一块匾额写着妙香花语四个大字， 佛堂里清一色的檀木家具，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。正中挂着一幅达摩祖师的画图。小和尚为俩人斟上茶。二位施主，此处乃本寺堂头大和尚的精舍，请稍后，小僧这就去通报。小和尚一走，穆子旭赶紧悄声对史建梅说：嘿嘿，嫂子，没想到咱们俩今天这脸面还够大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兄弟，你想什么呢？他们看的可不是你这张黑脸，而是你手里的那2000两银票。穆子旭这才恍然大悟，俩人趁机仔细打量这座精舍，却也找不到什么可疑的地方。穆子旭东翻翻西看看，又掀开了那幅达摩祖师的画像。这一掀不当紧，俩人同时大吃一惊啊。原来这幅画像里边竟然是个小佛龛，佛龛中供着的既不是佛也不是神，而是一个美貌少年，手中一柄折扇，背插一只玉笛。这个塑像穆子胥见过，就是康熙12年朱三太子在北京造反的时候香堂里供奉的中三郎大仙。一见着中三郎大仙供在这里，穆子胥全明白了。他急急忙忙地对史建梅说：嫂子，你赶紧回去告诉大哥，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住到这个贼庙里。哎呀，那可不行啊，兄弟，这庙里全是贼僧，你一个人住在这儿，这也太危险了。哎，嫂子，皇上派我来干什么来了？不危险我还不住呢。刚才你看见了吗？这中三郎大仙的身后啊，好像有一道亮光，说不定是个暗道，我要是不住下来，怎么能查清这贼窝的底细呢？你告诉大哥，3天之后半夜里要他带兵来接应我。哦，为什么非要等3天之后呢？哎呀，嫂子，那姓名和尚试期作画，时间就定在3天之后的子时啊，那个时候他们不动手，我也要动手了。
哦，是这样啊，
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。穆子旭还没答话呢，就听院子里有人口宣佛号：阿弥陀佛。话音没落，进了一位老和尚，合手施礼：啊，万代二位施主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俩人一边打量着这老和尚，一边起身还礼。穆子旭急忙说：打扰大师父了，信民李日生自长春万里赶来，只因家母于今年年初身患重病，在佛爷面前许下了心愿，将全家几十年的积蓄奉献于试期作画的姓名法师座前，以求佛祖保佑，请大和尚开一方便之门，容我叔嫂当面拜见姓名法师，以偿家母和全家的心愿。说完把那张银票双手呈上去了。这和尚接过银票，看也没看，随手就放在桌上了。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，刚才小徒已经说了，令堂大人派你不远万里而来，虔诚之心可敬可佩。姓名法师自幼皈依我佛，看透3乘妙意，扫清明镜尘埃，透悟我佛法之真谛，传下法旨，定于明年5月25日亥时作画本寺。到时候普天下善男信女皆可来拜见行礼，瞻仰活佛风采。 只是此刻他正在面壁修禅，却不便打扰，敬请二位海涵。阿弥陀佛。
木子旭一听这话不又愣住了。
哎，不对吧，大师傅，不是说他三天之后就要作化圆寂的吗？阿弥陀佛。哦，居士搞错了，三天之后作化的不是姓名，乃是小徒姓敏。
姓名，那是竖心旁一个学生的生，性别的姓，名呢是日月明。现在老和尚说的这个姓民呢，是三滴水右边一个人民的民，这两个字发声相近，看来这老和尚分明是利用这两个字的谐音在耍花招。
这也还则罢了，最让木子旭吃惊的是，明年的5月25日正是康熙皇上巡视南京的日子。
哎呀，这么重要的消息是怎么透露出去的呢？
史建梅也根本不相信老和尚的话，心中暗想，
哼，好嘛，你的徒弟一个一个的都修成正果，视期作画，要成佛成仙了，你这当师傅的怎么还赖着不死呢？他忽然想起木子旭说要住在这里的话，急忙说，大师傅，我兄弟这趟来的不容易啊，过两天我还得去扬州找他大哥，赶回去伺候老母。兄弟既然来了，就让他在寺院里住一段吧，一来可以每天参佛礼拜，二来呢，有机会的时候见一见姓名活佛，替母亲还了这个心愿，还请大和尚慈悲。
老和尚听了史建梅的话，沉吟了好大一会儿，又看了看桌上的银票，这才勉勉强强的说，
既然如此，那好吧，就委屈这位施主暂且住在本寺的兰若院内，斋饭本寺自有供应，但你也要循规蹈矩，不可犯了寺规。
木子旭急忙起身施礼致谢，老和尚却说了声阿弥陀佛，就闭上了双眼不再说话了，俩人只好告辞退出来了。史建梅独自一个人下山回家了，木子旭呢由小和尚带领着来到了兰若院。这个兰若院啊，是一排僧房，住了不少的小和尚。木子旭到了这儿，胡乱用了一点斋饭，倒头就睡。几天的旅途奔波，昨天呢又跟魏宗廷彻夜密谈，他实在是困极了，这一觉就睡过去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，只听院子外边秋虫寂寂，松涛阵阵，时不时的传来了一阵悠悠的古钟声，使这座本来就很神秘的寺院更增加了一层恐怖的色彩。木子旭躺在床上，头枕着双臂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正在想心事。突然门一响，又进了一个人。木子旭急忙闭上眼睛假装睡着，但是黑暗中他却偷偷的瞟了一眼进来的这个人。哎呀，原来进来的这个不是别人，就是今天早上在城门口碰见的那个卖艺的于一世。木子旭不由心中怦然一动，
哦，好嘛，原来你小子也是个贼种啊，
看来这是仗着身上有点功夫来监视我的了。
就这样啊，这个于一世也住在了这个房间里。可是一连三天，于一世都是早出晚归，上街卖艺，穆子旭也不和他多攀谈什么。第三天，穆子旭白天睡足了觉，养足了精神，单等着晚上行动。快到半夜的时候啊，他听见对面床上的于一世鼾声如雷，便悄悄的揣了一柄匕首起身。谁知道他刚一坐起来，那个于一世却立刻就醒了。
你要干什么
啊？我是想出去方便一下。穆子旭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于一世已经起身逼到了床前，阴森森的喝问：
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哎，我说老于，你睡糊涂了吧？我是香客呀。
什么香客？
香客可不会干那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。告诉你，我打听过了，南京扬州根本就没有你的什么亲人。
快说，那个女的究竟是你什么人？
好乖巧啊，那天一出庙门就找不见她了。听于一世这么一说，穆子旭反倒放心了，最起码史建梅是没出事儿。贼人呢也不知道建梅和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想到这儿，他轻松的一笑说：
好了，老于，别开玩笑了。
他一边说一边在黑暗中拔出了匕首，突然出招，直向于一世胸前刺去。于一世猛地往后一退，躲过了这一招，随手打出了两枚钢镖。穆子旭却没料到于一世竟然会有如此的身手，他急忙俯身躲过，可刚一抬头，却见一条黑线直扑而来，一个猝不及防，手中的匕首已经被打落在地，那黑线一抖转过圈来，竟然把自己的身子给缠住了。穆子旭这才明白，原来那个于一世用的是一条软鞭，可是此时此刻已经被他缠住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明白了也晚了。就在这时，只听房门叽呀一声开了，一个身形一晃而入。黑暗中，穆子旭看清了，进来的这个好像就是前天在街头上碰见的那个吃狗肉的道士。只听那道士嘿嘿一笑说：哈哈哈哈，于一世，你这人能耐不小啊，还会捆人。我清风道士今天算是开了眼界咯。于一世刚要动手，没想到那道士却出手如电，一下子就点了于一世的穴道。于一世通的一声摔倒在地。清风道人解下了穆子旭身上的软鞭，便把于一世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又点了他的哑穴，一脚把他给踹到床底下去了，自己却一屁股坐在床上，盯着穆子旭微微含笑。穆子旭赶紧过来施礼道谢：哎呀，多谢道长搭救之恩，只是小的不知道长何以来的如此之巧啊。
哈哈哈哈，有缘自能相见，富亦妻是贵亦友，你不认得我了，可是我呢认得你。
穆子旭听到这儿，不由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他想起来了，哎呀，眼前这个道士他不是别人，不正是四弟郝老四吗？他突然上前一步抱住了郝老四。哎呀，你是四弟，四弟，我的四弟呀。说到这儿，泪水顺着这个彪悍武夫的脸颊流下来了。听过本书第一卷第二卷的朋友们也许还记得， 郝老四和穆子胥、武丹等人原来都是关东降马，因为劫持了魏东亭，所以一块进宫当了康熙皇帝的侍卫，也都是一起跟着史建梅的父亲史龙标学武艺。那一年鳌拜把年幼的康熙皇上困在了白云观，当时呢是史龙标派郝老四出去给魏东亭送信儿，但是郝老四呢没能出得去，后来呀误打误撞正好碰见了前来营救的胡公山。本来这郝老四是一心要保护皇上的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无二致啊，但是这里边闹了点误会，也是明珠从中捣鬼。后来鳌拜坏了事，抄他家的时候啊，从他家抄出了一张字条，上边有地在白云观，地呢当然是皇帝的那个地了，好像当时被人认出来说这是郝老四的笔迹。康熙皇帝信以为真，就下了旨意赐郝老四自尽。当时呢胡公山点了他的昏睡穴，别人还以为胡公山一掌把郝老四给拍死了呢，其实啊胡公山是用了手段点了他的昏睡穴把他给救走了。后来呢他就跟着胡公山做了道士，改名清风道长。此刻郝老四见穆子胥动了真情，冷冷地说，哎呀你哭什么呢，当年的郝老四已经死了，我如今是清风道长。这一句话提醒了穆子胥，对呀，不能再管他叫郝老四了，虽然这事儿已经过去多年了，但是郝老四仍然是康熙亲自下旨要处死的亲命要犯呢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让皇上知道郝老四还活着，那还得了，不光是老四，就是魏东亭、武丹和他穆子胥，谁也逃不脱这欺君之罪呀。郝老四见穆子胥平静下来了，这才说，我呢早就注意上这个贼窝子了，可是孤掌难鸣啊，所以一直等到今天，走吧，咱俩赶紧到后边去看看吧。穆子胥高兴地说，哎呀四弟清风道长，真有你的呀，哎我知道一个秘密通道。是吗？那还愣着干啥呀，走吧。穆子胥已经在这庙里住了三天了，那可不是白住的，他每天这儿转转那儿瞧瞧，早就把路给探熟了。他就带着清风道长来到了他们吃茶的那个妙香花雨斋，探了探房里没人，俩人才悄悄地溜进去，掀开那幅达摩渡江图，把手伸进去一摸，突然穆子胥的手碰到了中三郎大仙背上的那只玉笛，就听一阵吱吱嘎嘎的响动，之后暗门开了，原来这是一个暗道的进口。